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来，现在呢，透过电话连线呢，访问呢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呢张静，张静在现场。
哎，您好，唐先生，您早，各位飞碟早餐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来，今天呢，我们的三个话题，希望都可以谈到。来，我们先谈就是潜舰国造啊。因为黄曙光那前参谋总长他海军出身，舰长出身，那黄曙光呢强调的就是说呢，潜舰国造这件事情呢是他任内呢他最重要的工作，而且基本上希望呢都呢主要的这些的设计啊等等，那都能够尽量的本土化。但是他昨天第一个参谋总长一卸任就受访，这个实在很少见了。第二个就是他谈到潜舰国造，有人扯后腿。黄曙光讲的重点是什么？你怎么看？
唐先生，其实这个事情啊，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为难。我记得我在这边啊接受您访问，您问过我很多的问题，我都讲说对不起，这个可能涉及机密，我这个有一辈子保密的责任，而且我退伍离营啊十来年了。我对于哪些东西解密或者没有解密，我这个完全不知道，所以我经常在这边啊节目跟您讲说这个是机密，这个我不能呢、啊、跟您要讲，这个就算呢他解密了，我也不应该由我来知，因为我没有授权啊就要揭露讲这个。而且呢，这个就是2018年的时候，在这个立法院的时候，这个黄曙光这个上将那个时候是身为啊这个海军司令。他当场在立法院有留下记录，宣称这个案子是啊绝对机密。所以您今天来问我这个问题，就算我知道，其实这个我们不可能说会不知道其中的某些眉眉角角。但是呢，基于啊道德以及军人的素养以及基本的品格，我认为不应该啊在这边讨论。而且啊，根据黄曙光上将那个时候在立法院所讲，这个事情是绝对机密。我来啊这个提醒一下。根据我们国家机密啊保护法第七条啊，绝对机密啊是由啊下列人员亲自核定，也就是说、啊、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四个字，它是由总统、行政院院长或经其授权之部会及首长啊核定，才能啊核定啊绝对机密。当时啊黄曙光啊身为司令，他讲说这个事情啊是我啊这个决定，它是、啊、绝对机密，一切由我负责。其实他讲话已经是没有根据哦，就是国家机密保护法，而且这个、啊、就是潜舰国造案，这个搞得风风雨雨，而且呢还有很多啊各种这个法律的诉讼，而且呢也明显的、啊、讲说是啊这个他是、啊、绝对机密，在这种啊我们尊重啊国家利益之上，我们啊少说两句啊，其实是、啊、我们、啊、当军人最高的品德，无论你今天退伍多久。这个很多的东西都要啊带到坟墓里。我不是没有处理过绝对机密的事情，但是呢，我绝对不会啊多嘴啊跑出来啊跟媒体啊去访问，为自己啊就是伸冤叫屈。我认为啊，这个潜舰啊一向讲说它是 silent service， 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呢，我就觉得很奇怪，今天啊在这个离任总长，而且到9月1号要去啊国家安全会议啊担任咨询委员这段空窗期。就发生了这样子去向媒体受访的事情，或许黄司令他有他的考量，但是呢，我呢，我想我们虽然同是一个校门出来，而且这个我们校门之中啊，有很多海军官校的、啊、这些学长学弟们为这个事情搞得很不愉快，我这个跟唐江龙先生在这边告个罪，这个事情牵涉到国家绝对机密，我们实在不应该在媒体，无论是电子媒体或平面媒体啊，去加。这个评论曝光泄露任何其中的眉眉角角以及曲折的情节。
好，我其实想要我其实比较想知道，我当然并不期待，就是说的、我也没有希望啊，就是说我的受访者呢在节目当中呢去泄露呢重要的国家机密，尤其是军事机密的部分。不过就是说，我想就你觉得黄曙光他为什么受访？他的受访的内容当中有透露出什么政治讯息吗？
对不起，我这个其实他为什么受访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所有泄密的原则，第一是卖弄，第二是为自己啊叫屈，第三是另有所图。假如他今天对外所有讲的话 不是经过总统核定或者行政院长或其授权是部会首长核定他去讲的话，这个有触法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你认为他在喊冤？他在
我没有对他认为任何事情，我只是说他是他，我是我，他有他的品格，我有我的道德，我的道德是我经手过的绝对机密的，任何事情我都绝对不会讲，也不会去接受媒体访问。他有他的品德，他是当过参谋总长，他是上将退役，我是上校退役，我们也有上兵，也有上尉，也有上士，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判断。我这个基于我是这个已经除役的上校，我的判断是少讲，因为你不知道你讲了什么东西，别人可以把它拼凑出来。我最近还骂过一个学弟，我有个学弟他以前是做情报这个研析的，他最近经常的投稿，我就跟他讲，你投稿的用的是公文的用语，而且你的思维的架构的脉络路线就是以前标准的作业模式，你一定要去改掉这些坏习惯。我们就是因为话多才让别人送命，这是我们当军人一再告诫。我们在军队的离营教育之前会把那个兵召集起来，离开之后你在这边所有见到全部都忘记。所以唐先生，您在这边不是我今天这样讲，您问过我好多问题，我都讲说对不起，这个事涉机密，我不愿意去讨论。至于黄上将，他愿意去讲，那是他的品德，那不是我的品德。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呢，我连他我也不愿意评论。
好，来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的，就是有关于最近美国军机两架军机，一个 C-146 是降在松山机场之后呢，又 C-130 栋呢，降在呢桃园机场。那因为很密集的，就是说呢，这些军机或准机机，虽然它没有，就是说呢，军方的这种的符号或者是涂装，但是呢，当C-146降的时候呢，其实大陆方面来讲，其实是有反应的。虽然我个人是觉得好奇，就是说，因为这种的军机在台湾的机场降落。我说连之前这之前已经发生过了，之前甚至于呢发生过 F-18 的大黄蜂呢在台南机场的紧急降落两架，也发生过了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就是说呢处长的这直接呢穿着军服呢就在松山机场呢就落地，这些都发生过。之前美国的这些参议员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呢，那个呢超大吨位的那个就是说呢军机，那也在松山机场呢起降。这些北京方面来讲固然也会呢叫一叫，不过没有要用非常强烈的，就是说摆出一副呢我要军演对应。那北京方面呢就释放出呢军演的讯息，所有的大陆的官媒呢媒体也是解读说这个军演呢就是冲着这些军机呢起降而来的。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首先我必须要在这边这个明确的讲，大家可以到这个媒体上，就是说网络上去查，其实美国参议员从断交以后，美国参议员或者各种政要坐着美国军机来这个中华民国这边落地根本就是家常便饭。而且呢落下来之后，你说今天落松山这个有什么了不起，说落这个就是东正机场或者桃园机场，到底桃园国际机场到底有什么了不起？我跟各位讲，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高华的参议员还落在了 CCK 军用机场，但是美国这些就是说政要坐着这些专机来，他落的是空军基地，那个是代表他是真正的就是访问，而不是一般的所谓行政的飞行，它不是按照商业的这个就是说一般的民航的规格的进来的。您刚讲的那个 C-154 它是就是属于美国的军机，这个里头它坐在这边这个运送外交邮袋，同样它也运送外交邮袋到北京。它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这边所抗议的是说，这个假如这个美国军机落在这个中国的土地上，要经过它的准许。问题是现在中国大陆对于台湾这个地方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治理的事实，这边仍然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在执行这个有效的治理，所以他在那边讲只是嘴巴上头痛快。中国大陆实力逐渐强了，以前很多事情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呢，是因为有人拿这个做政治操作，所以呢，他也乐得配合演出。但是我必须要讲，我打个比方好了，那次来的西腰馆，他停的是啊，这个松山啊空军基地的停机坪，那个是不用付钱的。西腰五四来的这个地方是寻商业航线来送外交邮袋，他的身份是军机，他的驾驶也是啊军人，但是他飞啊飞行是根据国际民航规定接受民航的导航。这个落地之后，在松山机场有啊这个台勤的人协助配合，卸下外交邮袋，然后他就要离去。
对，就几分钟就走了，送快递。
对，基本上来讲，他啊是根据这个民航的规定，而且美军的军机啊西字头的西四十啊，这个怎么样？就是沿着我们的民航航机这样申请啊，然后在我们的空中龙后龙那边飞过去。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台湾呢、啊，基本上是啊。这个飞航过境呢，重要的热点在台湾海峡有五条国际航道，然后在我们的本岛上空还有两条国际的过境航线，所以这是大家共知的事实。美军的军机啊，寻民航的航线，然后尤其这个 C 字头的这个行政班机，它这样飞过来，这个啊其实啊是家常便饭，而且它也有落过这个就是香港，落过广州去送外交邮袋，这些根本就是家常便饭。真正的重点是中国大陆那边讲是吃我们豆腐的讲法，说美国的军机要落下中国的土地就要经过我的准许。抱歉，到现在两岸没有统一，你们呢在这边要讲那个，这是要自己要在那边耍。而不断的将这些消息哦释放出来，其实哦就是在挑弄两岸的情绪。现在我要为各位要破解一个重要的谜底。那天降落这个就是桃园机场的
西腰山洞，
是 L 不是西腰山洞啊，是 L100-30， 它的真正构造编号型号是 382G， 它是长得很像西腰山洞。
OK，
也就是说这种民用型，从西腰山洞民用型哦，从1964年就有第一个 L100 的型号，后来经过加长改变，然后啊一直到现在L100-30 就是那天啊落下在松山机场那个机型啊，我讲的不客气一下，中国大陆今天对着那个事情啊大做文章，中国大陆的媒体啊一群啊脑袋啊弱智，他假如去好好查一查，我念给你听，1987年12月24号，中国民航购进两架 L100-30 的货机，它的注册编号是 B Bravo 3002 Bravo 3004，这两架飞机啊在中国国际航空啊还要做过货运任务，后来还转到中国民航的这个中国通用航空公司，他在啊以太原为基地啊，还以前啊运输过黑鹰啊，当年还是冷战时期美国在拉拢大陆，还要进过这个黑鹰直升机进口的任务，后来再转到东方航空，然后专门啊在福州对着名古屋福冈广岛、啊、出口那个活鳗鱼跟香菇，慢慢这两架飞机老了，而且呢维持啊不困难也哦、啊、这个营运上也划不来了，他们啊就把这两架飞机卖给南非、南非啊让不行了，现在又卖给美国的 Linden Air Cargo 公司，所以啊那个架飞的飞机呢是 Presco Support， 是在 South Carolina 南卡啊这个注册的，就是啊这个叫做这个包租飞机的公司。他有没有他的顾客有谁啊？当然就是大家绘声绘影的 CIA， 但是也有国际救难组织去送那些救济物资什么。我还告诉您，这架飞机啊，那架飞机编号啊，这个叫做 N November 3755 Papa， 这架飞机啊还非常有名，大家到网络上可以搜寻啊它的照相图片集。从公元2000年左右它开始服刑以来，之前啊因为这个 Presco Support 成立在2009年，在那个之前它是另外一个公司，它有其他的涂装，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个它的照片集，它降过西班牙、 Costa Rica、 德国、这个法国、英国、美国的好几个州，所以啊它真的根本就是全球跑，没有什么了不起。
好，
最重要一件事情，它从马尼拉运东西来，它下界的不光是哦就是有 AIT 接受的外交的东西，他顺便还要带了货，人家那个是个货机，跟他配合的是陶勤公司，所以
呢
大家都不查的消息，人家讲什么你就跟着起舞，我只能觉得这个脑袋啊智力是有问题。
当然，因为这把这个背景呢讲清楚，让他知道，就是说，其实两岸之间的有的一些的看起来军事紧张的新闻呢，是小题大做，或者呢表错情。那大陆方面呢，用把它升高到一个刻意的释放出一个在浙江的附近的军演，好像在回应了这两架呢所谓的军机降落。可这两架其实他走的是民用机的路线了、啊，那看起来就是单纯送货而已。好，那在我们线上呢是张晋，来我进到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待会还有时间来谈一下呢，就是说呢这 Bezos 当陆陆续续呢，不管是呢就是说的英国的就是说呢这维珍集团，或者是呢这个 Amazon 的这个 Bezos 呢都上太空了。这件事情从一个军事专家的角度来讲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那我们准备要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访问张晋。好，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呢，再继续呢访问张晋啊，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好，那贝佐斯上太空你怎么看？
我认为贝佐斯上太空啊，其实啊启发了一些很多人想到太空旅游的、啊、这个就是这个想象。
当然
啊，其实我昨天受邀啊，在大陆啊跟那个连线有一个有关这个太空啊探险或者太空旅游，还有科学道德以及人类伦理的一个、啊、这个讨论会。事实上，因为啊，我们今天这个太空旅游能不能啊，就是继续下去？第一个，它要技术上可行；第二，它要经济上可以承担；第三，道德上要不能啊可逆；而且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人类的环境啊，能不能承受得了？因为呢，这个整个太空旅行耗费了高大的，就是很多的能量。那我们经由太空的活动，确实也造福了人类。这个昨天我就啊，就有一个人跟我提到了，说阿波罗计划总共啊申请了3000多种啊这个专利，而3000多种专利之中，有1000多项啊是我们日常生活现在啊能够福国利民，而且要、啊、提高我们人类的生活品质。但是呢，所有的科学啊发展之中，就是有一个就是 no gain no pain， 也就是你要有付出，也对环境啊造成过很多的伤害。那也有人呢、啊、对于这个太空的就是探这个就是去这个探险或者人类聚集活动，像马斯克讲到未来要在这个就是火星去建立人类居住的环境，更有人把它想象就是当年啊就是这个葡萄牙女王伊斯科贝尔去啊这个投资啊这个哥伦布去啊开战啊新大陆。所以这里面纠葛了、啊、这个有经济的考量，有啊道德的考量，有技术的考量，跟环境的考量。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最重要它也不是公平的。今天这个贝佐斯打上去，然后呢它掉下来，那节火箭去哪里了？是烧毁了还是太空垃圾？这里头之中就是说，我们呢人类社会是很多重的标准。假如今天是大陆在打的话，马上就有很多人讲说大陆又是如何不道德，又是火箭要掉下来了，要是这个什么太空的垃圾跟碎片。可是贝佐斯打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保持安静？所以我们今天啊要必须了解，这个人类啊是不断的在开拓，也不断的、啊、在向前进。但是能够前进要多远，这里头有经济关系跟人类道德的戒律，还有我们环境的可承受性的这多重的这个约束。但是呢，我也在这边必须要这个提醒，而且非常难过的指出，人类到达哪里，征战就到哪里。太空已经军事化，太空也已经啊武器化。最近啊，中国大陆有这个试验一个亚轨道可以啊多次飞行的飞行器。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对外发布的新闻呢？啊，实际上是很少。因为亚轨道那个高度其实基本上还没有完全的算是可以算上开这个太空，可是在那个高度啊，它的军事的用途啊却是无限的宽广，有一个可以多次啊航行回收了、啊、再使用的飞行器，里头的军事、啊、意涵是、啊、不可、啊、这个言语。所以大家、啊、会发现很奇怪的，这个方面的、啊、这个相关的报道确实数量很少，这就代表它其中啊里头后面大有文章，而且美国啊也专注的在啊收集相关的资料，而且甚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飞行器啊长什么样，连图片都没有，新闻报道就是稍微提了一下。所以我必须要讲，我们人类啊有无限的梦想，也有无限的期望，但是呢，随着我们人类到哪里，我们今天要反省，我们是不是造成了破坏，我们是不是造成了杀戮？美洲的开拓史充满了各种屠杀疫病，而且呢，这个从欧洲去的那边带给人类啊无穷的啊伤害。所 所以我们今天在一方面啊去开拓任何的这个事情之前，我们也要随时的去反省，随时去告知自己，不要去这个产生任何负面的效益，否则的话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又会增加羞辱的一页。就诚如很多事情，你不能眼睛只看到别人然后去指责别人，但是却忘掉了自己。就跟正如刚才你访问我拒绝回答的那个问题，不要去怪别人扯后腿，有时候真正扯后腿是自己话多，那个才是自己扯自己的后腿。所以人类也是一样的情形，走向太空是一个值得鼓励发展的方向，但在往前进的时候，我们要随时防止我们人类的劣根性或者造成负面的效益。
嗯，好，当然因为你刚刚提到呢，就是说呢，中国大陆呢，就是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啊，似有若无的曝光。那这个曝光的时间点呢，也刚好赶在英美呢这两次的民间的商业性的这个试探性的飞行。它似乎有一点点刻意。那当然未来的太空，光是这几年的时间，这三五年的时间，你看到从川普呢，川普上台了之后，他的太空军也成立了。那太空的军事化，其实就像刚张进讲，其实太空在同时两个方向上面来讲呢，是齐头并进的，一个是太空的军事化，一个是太空的商业化，这两条路线呢是同时呢在走的。好，那当然今天呢，不管是英国的就是说呢维珍也好，或者是美国的阿玛纵也好呢，都已经呢用民用航空器的方式呢开始进行，现在已经不是航空公司，而是呢太空公司。那除了英国跟美国之外，中国在这方面有机会吗？
我认为它确实有它的潜能，但是中国大陆社会之中确实有很多人有无限的憧憬，但也有很多人有这个就是在科学伦理上有另外的观点，认为他们整个社会之中发展的优先顺序的要一定在发展这个航天事业一定要将本求利，而不是去像这个几个亿万富豪一样就要逞其一快。所以我就觉得整个中国大陆在整个航天事业的布局之上是有它谨慎也有它一定约制的消息，同样他也是能够把自己的嘴巴给关紧，所以呢他即使发展那个亚轨道的那个
好
这个其实
感谢张进，时间到。